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今天是Palm Sunday， 也就是这个耶稣受难前的一个礼拜，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。当时耶路撒冷的百姓在路上欢迎他，迎接他，欢呼他为王。但是其实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，就是为了要走上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在开始以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两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是简单的问题，要问弟兄；第二个问题是比较难的问题，要问姐妹，因为姐妹比较聪明。OK， 我这没开。对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教会啊，是问弟兄的哈。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在那里。OK。第二个问题啊，问姐妹了哈。哎，什么？第二个问题哈。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跟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好，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没看到主题啊，主题是行在基督里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遵他而行。遵他而行在本来的意思就是 walk in him， 就是走在基督里哈。圣经常常用行、用走路这个字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走在基督里就是活在基督里哈，遵他而行就是遵他而活。反而我们翻到哥罗西书前面一章，第一章第十节的时候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那边告诉我们说，来，我一起来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好，这里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啊，原文就是我们要 walk in a manner worthy of the Lord。 好，所以行 walk 就是行事为人的意思啊，遵主而行就是遵他行事为人。行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行事为人，其实这就是新译本的翻译哈。那么行在基督里面应该是一件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基督徒这个得救，当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生命中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啊？信主以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不是受洗啊，是什么？是得救信主啊。那我们得救信主以后，我们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行在基督里。好，当我们信主以前，我们以为我们生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我们个人凭己意而行。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神，由神来做主，神来当家了哈。那么我们就要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，就好像我们结婚啊，结婚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。这个所谓的这个life changing event， 改变你生命的，你不结婚也罢，但你一结婚呢，一切都怎么样？一切都改变了哈，说不定变得更好，
更坏，
可是一切都改变了啊！就像我们有了孩子，做了父母，对不对？有孩子以前跟有孩子以后完全不一样 ，everything change。我们信主也是，信主 得救信主是一个 life changing event。信主以后，一切都成为新的了，一切都变得更好了，不是环境改善了，而是我们里面不一样，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要为主而活，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我们要行在基督耶稣里面。好，所以行在基督里啊，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，也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的事情。为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因为我们打开圣经，圣经里面有几个主题是反复出现的，这个是其中之一。在旧约里面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遵他而行；在新约里面，也是反复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行在基督里。保罗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个在原文，在希腊文是命令式，是 imperative， 好 ，you shall walk in him， 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命令。好，那么我们怎么行在基督里呢？我想要从三方面来看这个行在基督里这个大题目哈。从三方面来看，第一，行在基督里的人一定是与神同行的人；第二，行在基督里的人一定是为神而行的人。第三，行在基督里的人一定是靠神而行的人。好 ，Walk in Him， 行在基督里的人一定是 someone walk with God， OK， 一定是与神同行。行在基督里的人一定是为神而行 ，walk for God， OK。那么行在基督里的人也是靠神而行。那么我希望从旧约圣经里面三个人物啊，我们来学习如何的行在基督里。从挪亚的身上我们来看如何的与神同行，从约瑟我们来看如何的为神而行，那么从但以理我们一同来看如何的靠神而行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可以把它分成三次啊，所以希望今年还有机会能够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只看啊如何的与神同行。我们从挪亚的例子，我们来看如何的与神同行。好，这个世界上呢，曾经有过一个社会。那这个社会在当时，无论在人文科学啊、工业、农业、艺术都非常的发达，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啊。当时在这个社会里面有许多有才干、有能力、有聪明的人，而且呢，这个社会里面自然资源非常的充足，而且呢没有污染 ，no pollution， OK， 也没有外来的竞争，也没有敌人来跟他们战争。那么这个社会里的人应该是生活的非常的怎么样，非常的舒适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满足愉快啊，无忧无虑。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社会里的人反而互不相容，彼此为敌，社会的道德没落，人心充满了诡诈，以至于整个的社会充满了凶暴和邪恶，让上帝的心非常的忧伤。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个社会吗？啊，洪水之前的社会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打开创世纪第四章的话，你会看见说当时的人真的是很聪明啊，很发达的。但是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创世纪说当时的世界败坏，地上充满了强暴，这个地反而是好的，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但是这个好的现在变成败坏了，本来是 good， 现在变成 corrupt， 全地满了强暴， 啊，什么是强暴？强暴就是 violence。圣经说 ，the earth is filled with violence， 全地满了强暴。强暴在这里呢，不仅仅只是讲到说，这个我们用暴力来对待别人，啊，这个烧杀抢夺、奸淫掳掠，啊，然后以暴力来杀害别人。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强暴 violence 也包括了那些有钱的人去剥削那些贫穷的人，也包括那些有势力的人去压榨那些无助的人。啊，这个箴言十六章告诉我们说，这个 violence 也包括了那些以聪明去欺骗他的邻居的人，让我们看见说，强暴是一切不仁不义的事情。啊，圣经说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心，当时人的心充满了罪恶的思想，他们生活在罪恶的行为里面，到了一个地步，神决定把地上的活物全部毁灭，啊，用洪水把他们全部除掉，然后重新再来一遍。当我们看见当时这个社会的败坏的时候，我们不禁会联想到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，对不对？这跟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好像也有点像。刚才我形容这个创世纪这个洪水之前的社会的那些话，用在今天的社会好像也蛮适合的，就像美国，对不对？美国这国家人文艺术科学工业农业都很发达，可以说达到世界的怎么样，达到一个巅峰。然后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有才干、有能力、有聪明的人，啊，这个国家自然资源非常的充足，世界强国 ，super power。但是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家里面的道德低落，美国这国家充满了 violence。你每天打开报纸、上 internet 看新闻，你会看到这个国家是充满了 violence， 充满了凶暴，啊，大家都知道美国社会的问题。我相信美国在神的眼目中，也是在神的心里，也 神看美国心里也是非常的伤痛。不单是美国，今天在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。啊，假如有一个人从洪水之前的社会回到今天这社会，啊，你觉得他会觉得当时的洪水之前的社会比较败坏，还是今天的社会比较败坏？啊 ，take your guess， 啊，你会觉得洪水之前的社会比较败坏，还是今天的社会比较败坏？啊，啊，哎，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比较败坏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哈。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，你会发现说洪水之前的社会是败坏的，旧约时代的社会也是败坏的，你会看到新约讲到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败坏的。在旧约的时代，以色列所有的邻居都是败坏的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神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把迦南地里面的民全部 wipe out。 啊，新约你打开罗马书第一章，你看保罗怎么讲今天的社会，罗马书1-29节，迦拉太书一章四节讲到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的世代，以弗所书5:16讲到今天的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假如真的有一个人从洪水之前来到今天的社会的话，他会发现说一切都进步了，是 incredible 啊！今天啊，我们什么都有，技术发达的不得了。但是他会不会看到人的心越来越好了？啊，人的心是不是越来越好？圣经让我们看见说，人的心已然充满了不洁不义，充满了罪恶的思想。人从前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，但是今天 神告诉我们说，他要用更厉害的火来毁灭现今的世界。他从前要用洪水冲去一切，重新开始，现在他要用火来烧灭一切，然后开始一个新天新地。以弗所书三章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行止的不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。你会看到这是一个比洪水更厉害的灾难，是真正的世界末日。挪亚的故事世世代代是给人的一个提醒，今天的世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，提醒我们神的忍耐是有期限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凶暴和罪恶，到了罪恶满盈的时候，神要来结束一切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子民怎么样，不需要紧张害怕，因为神必拯救他自己的子民。圣经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挪亚和他一家得救是因为他的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这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当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，洪水还没来，水连影子都没有，但是挪亚就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他相信神的应许，他相信那个眼睛看不见的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得救，我们凭着信心为神而活，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将来也要蒙拯救。我给大家看一张相片哈，这个是有一对夫妇在住在德州，2008年这个 Hurricane Ike 来的时候，洪水泛滥，那一个社区所有的房子怎么样都夷为平地啊。但是你会看见说，这边只有一个房子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其他的房子全部都没有。这些夫妇因为在2005年 Hurricane Bob 的时候，他们的房子被摧毁了，所以他们就决心重造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，把根基打好。结果让我们看见2008年 Hurricane Ike 来的时候，其他房子都没有了，只有他一个房子还在。那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说的话，我们的房子如果是建造在磐石上的话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都不会倒塌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怎么样增增建造啊，坚固信心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今天挪亚的故事。神既然要用洪水把地上一切的活物毁灭，但是呢，他却选择拯救挪亚和他的一家。为什么神单单只拯救挪亚呢？难道当时的世代没有一个好人吗？为什么呢？第九节告诉我们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是个与神同行的人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光荣的事情。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，圣经说他们是与神同行的人，哪两个？以诺跟挪亚，对不对？
为什么就他们两个人与神同行？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的属灵？他们是属灵的超人，好，所以神特别的喜欢他们，才让他们与神同行。好，从前我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，我从前也以为没有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神同行。但是呢，从前心里总是有这种想法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属灵到了一个地步，你才能够与神同行，你才能够够资格与神同行。我记得从前听过一首诗歌，这个诗歌赞美诗里面这个作者写说啊，有一句话哈，是我要与你同行，就是说唱的人对神说我要与你同行。当时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很不顺耳啊，你看老几呀、啊、他是神，你是人啊，不是说你要跟他同行就可以跟他同行的，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跟他同行的。但是后来我明白了，神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与他同行，他拯救了我们，改变我们的身份，他就是要我们亲近他，神就是要我们亲近他，跟他与神同行。不是与神同行不是一个属灵伟人的专利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。今天的世界上谁做的越大越难与他同行，对不对？啊，谁做的越高，谁越有钱，谁越有势力，越能跟他同行。好，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你去跟奥巴马总统同行，你还没走到旁边就被抓起来了，而且他也不愿意与你同行。我跟你讲，这相反过来，今天世界上最容易与他同行的是那些卑微的人，这些没有人要的人，他需要你的同情，他需要你的陪伴啊啊！那些没名的人是容易与他同行的。但是我们这个超伟大的神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心意就是我们要与他同行啊啊！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弥迦书六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？他不要别的，上帝心意是要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跟我与他同行，不只是牧师、执事。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他同行。好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要与神同行。好，再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要与神同行。我很喜欢这样叫大家跟旁边人讲哈，因为本来在睡觉的人全部醒过来。好，那与神同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第一，与神同行的人是活在神恩典里面的人，啊，与神同行的人是活在神恩典里面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，所以说与神同行的人是义人，他是 righteous man， 他是完全人。好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当中有没有义人，请所有的义人举手，他一定有。只是大家都很谦虚啊。有人说啊，像挪亚这样的人要被称为义人啊，必须要经得起四关的考验。好，我把四关告诉大家，你们自己心里衡量一下。他说当然在这四关之前啊，你最起码在教会里面要做个义人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啊，参加侍奉，参加聚会、祷告会，与弟兄和睦相处，啊，看起来大家都是义人，谁在教会里面做义人应该没问题。好，第一关，啊，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看你是不是义人，当你离开教会，回到外面，回到世界，你的同事、你的邻舍，啊，他们看你是不是义人。好，你要过得了这一关。 好，如果其他人看你是艺人，第二关，你的亲朋好友，啊，刚才那些人是不大认识你的人，现在这些真正认识你的人、熟悉你的人，你的亲朋好友是不是他们也看你是艺人？啊，好，你的好朋友看你是艺人，第三关，你回到家里，啊，现在可以 relax， 可以让你的真面目拿出来。你的配偶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，看你是不是艺人？哦，是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这一关也过了，第四关，啊，连你的这个家人这关都过了，你还得过你自己良心的这一关。你知道去年不得了，美国有多少这个有名的人呐、啊，都发生丑闻，对不对？我们最近这个还没完，就是 Tiger Woods， 啊 ，Sandra Bullock， 啊，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得奥斯卡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奥斯卡第二天就爆发她的丈夫有外遇，怎么样？北卡 North Carolina 的这个州长，啊，还有这个从前总统候选人 John Edwards， 啊，都是连妻子儿女都认为他是好人呐、啊。连这一关都过了，但是他们是不是能够过得了自己的良心？啊，在座有没有这四关都过了？我敢一定有，大家都很谦虚。你知道挪亚这四关都过了，而且他还过了 the ultimate test， 最后一关也过了，就是在神的眼里，他也是义人。在神的眼里，他也是义人。哦，你说啊，那当然，因为这个挪亚是完全人嘛，对不对？完全人就是 perfect，OK，、okay， 他 perfect， 当然他可以与神同行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等到要 perfect 你才能与神同行的话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神同行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 perfect， 谁啊？耶稣，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他是 perfect。挪亚不是 perfect。但他是完全人，完全人的意思就是 blameless， 无可指责，无可责备的意思。好，那你说无可指责也就是 perfect， 其实不是啊。好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我们家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都会督促我们的儿女用功念书。啊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 Raymond 跟 Gail， 他们很爱他们的儿女 Angela 和 Jonathan， 对不对？然后 Raymond， 啊，谢谢你哦。然后他们鼓励他们这个要努力念书，好，努力向上，啊，好，那他们的小孩也是非常的听话，非常的孝顺，非常听话，啊，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读书念书，啊。啊，非常好。哎，结果学校考试，Angela拿个 B 回来，人们一听大怒，就说：“第一句就是说怎么没有拿 A？ 今天晚上不能吃饭。”不会的，我跟你讲，人们跟 Gail 他们不会这样的，他们一定会鼓励，他们一定会怎么样安慰。鼓励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力量，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废了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，做了他们所应该做的。Blameless， 无可指责，不是 perfect。挪亚不是 perfect 的人，他也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像我们每一个人会犯错，像我们每一个人会犯罪，但是他在神的眼里是无可指责的人 ，blameless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像挪亚一样，做一个义人，做一个完全人。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那里说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，同一个字 blameless。 啊，就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 这个他就是神啊，神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神自己和好，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 blameless， 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。神没有要我们成为 perfect 啊，但是他要我们无可指责，能够做一个义人。当然你说 OK， 我们不是不需要做 perfect， 但是我们做这个做无可指责也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做义人刚才那四关都要过啊，外面的社会上的人，你的亲朋好友，你的家里的人，最后连你自己的良心都要过得了，还要过神的这一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，但是只有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做义人。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啊，神原谅我们的过犯，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我们成为义人。这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里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做基督徒的最大的福气，就是我们可以凭着恩典而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向神认罪悔改。这里说神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我们一切的 unrighteousness， 他要拿去，剩下的就是我们在神的眼里是 righteous。靠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完全人，毫无指责， blameless， 与主同行。所以与主同行的人必定是一个靠神恩典而活，活在神恩典当中的人。好，第二，与神同行的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。好， obedient， 他是顺服遵行神旨意的人。上帝叫挪亚造方舟，挪亚就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了。第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方舟的尺寸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一肘45公分，所以长135米，宽22公尺，高13公尺。方舟的面积是美式足球场的1/3那么大，然后里面盖满了房间，好让这些各种不同的动物可以进去居住，然后互不侵犯。这么大的一个工程，挪亚他一个人怎么担当得了？而且你别说到这个方舟啊，挪亚里的狗都不听他的话，现在让他去带各种的动物两个两个带进方舟里面。而且你知道在这个他们在方舟里面住了多久啊？住了一年啊。要准备多少吃的？而且你吃了以后后果怎么样？你要去清啊，你带两只大象进去， OK OK， 这个叫做 zoo management， OK， 这是不得了的工程，非常大的工程啊。好，挪亚一个人怎么能去做？但是挪亚他顺服神，他就放下他的事业，他就专心马上开始去做神所吩咐的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去行了。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遵从神旨意的人。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，不但如此，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叫挪亚去造方舟？好，换句话说，神为什么要用方舟这个方法来拯救挪亚？好，假如神的心意是要毁灭一切，然后只救挪亚一家的话，他为什么要叫他去造这个方舟？对不对？挪亚是义人，他是完全人，他是与神同行的人。神啊，你不能就把他跟他一家救走，等到洪水过了以后再把他们放回来吗？为什么要让挪亚去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折腾那么久？要说我是挪亚，我一定会 问神这个问题。OK， 弟兄姐妹，有多少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或者在我们的侍奉里面，我们觉得神在浪费时间？我们要走近路，神要我们绕远路；我们要走平坦的路，神要我们走那个崎岖不平的路。为什么？神为什么一定要挪亚去建造方舟？我们可以想到许多的可能性，但是我觉得其中的一个，这个原因其中之一，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信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，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这里讲到挪亚在预备方舟的时候，也是神容忍等待的时候。神见这个世界是败坏的，可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？是他们要悔改，好，要回到神里面，他们离开他们的这些罪行，悔改认罪，能够回到神里面。所以我相信挪亚建造方舟的原因之一，好，有其他的原因，但原因之一是要造这个方舟给当时的世人看，这是一个见证，这是给他们最后的一个警告。有人说啊，方舟那么大，要盖起来要用很多的木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要去怎么样找木头啊？怎么样找木头？你不可能在海边嘛，对不对？也不可能在河边 ，OK？ 好，你可能是靠比较树多的地方。跟你想想看，离水很远的地方，你盖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，经年累月，一个人在那里一点一点的把它盖起来。当时看到的人都会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盖这个东西？然后挪亚就会跟他们说，怎么样，神要派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，对不对？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出来传教的时候，传道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讲了，时候到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这是最后的时候，最后的警告，最后的呼召。造方舟，神造方舟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在向当时的世代做见证。这个方舟是造给其他人看的，当然也是要拯救他们。但是这些人有没有悔改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个都没有。在洪水的时候，直到大难临头了，人们已然过了他们罪恶的生活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们照常过他们从前的日子。不但如此，挪亚为主为神做见证的后果是什么？啊？引起世人对他们的讨厌啊。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挪亚一家的态度， at least 他们觉得挪亚是个疯子， crazy。 我们可以想象挪亚的三个儿子上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的时候，人家对他们的看法啊，挪亚的太太在邻居的面前他要忍受多少的取笑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相信挪亚他的一家是非常孤单的，没有人同情他们，没有人帮助他们。挪亚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，他愿意完全的顺服的父神，虽有神的样式，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而屈己顺服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与神同行的人是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。我前一阵子读到一篇报道，里面讲到这个报道，这个住在巴格达伊拉克 的基督徒。啊，你知道伊拉克是回教国家，巴格达是伊拉克的首都，对不对？你要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做基督徒，非常艰难的事情。你要放弃呢，还是你要继续的来跟随主？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得面临这样的困难，不管是在个人生活里面，还是在整个社会里面，都得面临这样的困难。我们要继续，我们要放弃吗？还是我们要继续的顺服？我们是不是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？我们今天早上唱的第四首圣诗，你是不是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来继续的跟随主？你是不是愿意，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？你是愿意逆流而上，还是随波逐流？这个 Spurgeon 讲过一句话，他说鱼有两种鱼，这个逆流而上的鱼是活鱼，随着水流而下的鱼是什么鱼啊？是死鱼啊。你心里没有那个生命，没有那个生命在你里面。挪亚建造方舟是神要他建造方舟，是走神要他走的路，是做神要他做的事情。然后挪亚造方舟造了一半就撑不下去的话，怎么样？他和他的一家也都灭亡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有我们的困难，我们也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神让我们自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这个世界不断的用引诱，不断的用攻击来打击我们的信心。这个好约翰在约翰一书说，这个世界怎么样？用这个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对不对？不断的来引诱、来攻击。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条易路，但是挪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与主同行的人，必定是一个愿意去完成神的旨意的人。好，第三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与神同行的人是亲近神的人，与神同行的人是亲近神的人。第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仍然与人说话吗？Yes。那么神最后一次跟你说话是什么时候？刚才说 yes 的人，在上个礼拜当中，神有没有对你说话？在有一次，有一个记者问这个 Billy Graham， 葛培里牧师，问题就是神今天仍然与人说话吗？这个葛培里的牧师的答案就是 of course， 当然，我今天早上才跟他说过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问题不是神与不与人说话，而是我们是不是有分出那个时间来听他对我们说话。神就对挪亚说，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挪亚是个亲近神的人啊。挪亚从他忙碌的生活当中，每天分出一段时间，也许在早上，也许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也许是晚上回到家里，或者是在睡觉以前，也许一天一次，也许一天好几次， we don't know， 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挪亚他一定分出一段时间，把他的手机关掉，把他的电脑推开， OK，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外面草要割，小孩还要帮忙他们做功课，还要练钢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 whatever， 怎样还要帮太太去买菜，还逛帽，教会里面还有侍奉。 No， 挪亚把这些都关掉，然后这段时间就是亲近神，听神讲话。对挪亚而言呢，亲近神 is a must， 是一件必须的事情。借着亲近神，他得以明白神的旨意， 他知道怎么去，往哪里去，怎么去，怎么去到什么样的方舟，怎么样去造，而且造方舟非常的辛苦啊，他和他的家人还要忍受别人的取笑侮辱啊，他要撑不下去了，他要放弃了，借着亲近神，神给他力量，让他重新得力，能够继续的与神同行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亲近神的人，唯有亲近神才能够与神同行啊。你可以想象，这个神告诉挪亚说，你要去造方舟，我要用洪水毁灭一切的那一天，好，你要准备方舟，在一切的中午进入方舟里面，我要借着你来拯救啊。然后那天晚上挪亚回到家里告诉他老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想象他老婆的反应啊。我们抓个人啊，江世明啊，就在我前面，江世明哦，神现在对他说，要给他一个伟大的使命，让他去完成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要他离开他的工作，全时间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那天晚上他回家跟李美珍讲
，OK，
你想李美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江世明你自己说，但是我们看见挪亚的太太跟他三个儿子怎么样，他没有反抗啊，他没有提出异议，他们接受，他们顺服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明白这是神的心意，他们愿意跟挪亚一起去 suffer，他们愿意跟挪亚一起去受苦，一起去去经过别人的侮辱啊，别人的轻看取笑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挪亚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，他和他的家经历过神，他们知道神的实在。挪亚一定是亲近神的人，在他的生活里面，在他的家人面前有这个 credibility， 好，这是 credibility 的问题。你要与神同行，你必须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，你是亲近神的人，你对你周围的人才会有影响力，不然你讲话没有分量。你是亲近神的人，你可以影响你周围的人，你可以影响你的家人，你可以影响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给他们 confidence。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必定是一个亲近神的人。好，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眼目，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，神在寻找一种人，神不再寻找那个有智慧的，也不再寻找有地位、有财富、有才干、精进、美貌的，神在找什么样的人呢？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神在寻找完全人，神在寻找义人。今天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管你是处高位，还是你被埋没在一个角落里面，不管你是有名的还是默默无闻，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，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向着他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必定看顾我们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主的人是与主同行的人，挪亚的信心也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因信被神称为义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从挪亚的身上我们看到，与神同行的人必须是生活在神恩典当中的人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我们必须要常常回到神的恩典里面， 挪亚的故事也告诉我们，与神同行的人是我们愿意顺服主去遵行主义的人。挪亚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与神同行，我们必须做一个亲近神的人，因为我们没有不亲近神的话，我们没有能力来与神同行。
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这个，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以诺跟挪亚的时候，第一句话进入我们的脑海也是什么？当我们想起这两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其他也许都不记得，但是最提醒我们的就是他们是与神同行。今天当这个世人离，当世界上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其他人会对他们做一些评语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做得很高、做得很大、很成功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将来世人对你们的评语是什么。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相信只有一句话就够了。然后将来那一天我们离开以后，别人看我们，他们给我们的评语是某某人是与神同行的。我相信这是在神的心里面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